last week we released the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上周我们发布了世界人权观察报告。这是一份全球的报告，包括了世界上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在亚洲的国家。今年的报告的内容的重点是研究了现在世界上比较专制的领导人越来越受到欢迎的情况。先是在欧洲，现在不幸的是因为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所以也出现在了美国。这些领导人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公开的对人权表示蔑视，而且他们发表了很多声明，都是致力于违反人权的一些宣言。而且不幸的是，这些政治性的宣言在一些社区当中引起了共鸣。对于我们来说，这对人权和我们的价值观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威胁。顺着这条寻找替罪羊的道路上走下去，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不管这个替罪羊是外国人，还是难民，还是移民，或是穆斯林社区，他们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正在面临的问题的替罪羊。这其中的很多人都希望展现出一种非常简单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这些简单的方法在现实社会当中是不可能够真的行得通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去回想一下，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人权方面的原则，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人权方面的系统就位。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记忆，但是我们要想想，在二战之后我们为什么会订立一些人权的公约。这个在联合国之下的人权公约是为了应对一些这样的政府，如果他们不想遵守这个人权方面的系统的规定，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大多数人的意志下而去执行一些非常简单化的政策，而这可能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比如说大屠杀。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而且我们当然也不希望世界会朝着那样的方向发展。我们再来说说澳大利亚在这份人权报告当中的情况。关于澳大利亚的主要问题是集中在难民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那些被拘留在瑙鲁等地方的2000名难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会遭受进一步的拘留。虽然人权组织，虽然联合国不断地提出报告，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要采取行动，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什么行动。我们也没有看到政府采取任何行动来把人们从这些非常显然是有害的环境当中搬离。而且这样的环境也给被拘留的难民产生了永久性的这种精神方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来说，重点就是把难民从马努斯岛和瑙鲁拘留中心当中搬离。但是现在看来，和美国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可能会因为这位非常反对移民的当选总统而遭到抛弃。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主席对于国民的自由进行了镇压和进一步的压制。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最近在西藏有一些积极分子呼吁要对西藏当地人进行藏语方面的教育，但是这些活动分子是遭到了指控，并且面临着被判刑。所以我们为在中国发生这样的情况而感到非常的担忧。我们现在更加担忧的是，因为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发表了很多有违人权的观点，而这原来是美国的对外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对此感到非常的担心，这可能会对特别是东南亚国家造成一些巨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当他们在做一些反人权的事情的时候会更加的放松，因为现在美国已经不会再像以前一样非常强有力的对这些问题表示关注了。
So is there any way out?
记者问，那你觉得在全球的人权问题到底有没有出路呢？
I think the way out, it might seem like it's a very depressing situation when you look at all the human rights problems around the globe. But what this really needs is an affirmation and a defense of basic human rights values.
出路, 我觉得在全球, 人权的问题在各个地方都是不尽相同的。 最基本的是我们应该去捍卫这种人权方面的价值观。 我希望这样的捍卫价值观的行动不仅仅是来自于人权的机构， 我们需要跟民间的更多的团体建立紧密的联系和联盟。 这些民间的机构必须是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 而且我们也要为人权这样的价值观而战。而且我觉得作为新闻记者也有很重要的角色要扮演。新闻记者不仅仅是要报道当天的新闻、社会的丑闻，或者哪个总统又说了什么样的话，新闻记者也应该做一些分析。 这些违反人权的行动将对人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一个长期需要被关注的话题。而且我觉得最后这样的责任应该是在于公众，广大的投票者应该要求他们的领导人要求政治家基于事实来做出判断，要尊重民主、尊重人权。我想来自于选民的、来自于广大公众的这种积极的 响应是捍卫我们的人权的最好的一种方法，因为接下来还会有好多的选举即将发生。